个人，一根烧火棍，一个人的世界，世代的恩怨，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张小凡、碧瑶、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长篇小说《诛仙》，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敬请收听。第二十章，魔宗。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这个不起眼的大珠峰弟子身上。田伯义与苏如对望了一眼，苏如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大珠峰众人笑容满面，都围了过来。吕大信重重的拍了一下张小凡的肩膀，笑着说：“臭小子，看不出你运气这么好。”张小凡抓了抓头，吐了吐舌头，心中已从刚开始的惊讶变作了惊喜。一旁的杜碧书忽然懊悔的拍了拍脑袋说：“嗨，早知道刚才就应该在谁抽中这一号签上打个赌，嘿嘿，一定是大冷门通杀。”
去去去，
田灵儿啐了他一通，转头对张小凡说：“
小凡，反正你进了第二轮也没用，不如把这签给我吧。”
张小凡没想到师姐这样说了一句，愣了一下，哦了一声，就把那张写着一的字条递了过去。宋大人的脸色微变，看了看周围，低声说：“
小师妹，别胡闹。”
田灵儿扑哧一笑，艳若桃花，如玉也似的脸畔两腮微微红了一下，伸出葱花一般的手指，在张小凡额头上轻轻弹了一下，说：“
小傻瓜，我和你开玩笑的。”
张小凡眨了眨眼睛，也笑了出来。这时长老那一边，苍松道人眉头皱了一下，随即朗声说：“
好，既然抽签已经完成，诸弟子等一下到我这里按签号报上名号，稍后即用红榜贴出，你们就知道自己的对手是谁了。现在请掌门师兄说话。”
原本有些喧闹的弟子们听说掌门道玄真人要出来说话，都安静了下来。道玄真人从座位上站起，缓步的走到了众人的面前，目光向众弟子扫了一眼，随即说：“
诸位，你们都是我青云门中年轻一代的精英，资质才华都是出类拔萃的，将来青云门各脉的首座长老，甚至我这个掌门的位置，都很有可能由你们之中的佼佼者来担当。”
青云门弟子们一阵的耸动，许多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向往激动的神色。道玄真人露出了和蔼的微笑说：“
当然，若要达到这一步，做到我身后这些位首座长老的位置，你们还需加倍努力了。”
众人齐声说：“
是。”
道玄真人手舞长须，点了点头，正色地说：“
我青云一门，从青云子祖师剑派开始，就一直是名门正道，如今更已是世间修真道上的正道领袖。方真天下，正道兴盛，邪魔退避，世人安享太平。但魔道余孽奸险狠毒，其心不死，这些年来又似有蠢蠢欲动之势。当此之时，更需我正道中人持道除奸，所以诸位务必专心修道，坚定心志。只要我们坚强自立，则邪魔外道 便无戏可成也。
众弟子大声说：
谨遵掌门教诲。
道玄真人颔首微笑说：
好好。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向大家宣布一下。为了鼓励青云门弟子努力向道，励志修行，我与诸位首座长老商量了一下，决定从这次七脉会武开始，每次在七脉会武大事之后，给予最后一个胜者小小的奖励。
啊！青云门弟子当中一阵的骚动。道玄真人看着这些年轻的弟子，微笑说：
这次的奖品就是六合镜了。
什么东西？张小凡呆了一下，从未听说过这个东西，忍不住向身边看去，却见田灵儿、杜碧书等人也都是一脸的茫然，而周围的其他各脉的年轻弟子似乎也是不大清楚，但如齐浩、宋大人、文敏等入门时间较长的弟子却变了脸色，脸上现出了少见的激动和向往。田灵儿等人这时也注意到大师兄等人似乎知道些什么，靠过去悄悄地问道：
大师兄，六合镜是什么东西？
宋大人低声地说：
六合镜是本门第十代祖师吴方子真人传下的法宝，具体模样我也没曾见过，只是以前曾听师父说过，这是本门奇珍之一，威力之大更有一番奇妙处，只要施用者灵力够强，六合镜便能反射一切攻击，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众人张大了口，杜碧书都有些结巴的说：
那不是天下无敌了？
宋大人耸了耸肩膀说：
反正什么样子我也没见过，也不太清楚，不过师傅说了总不会错的。这一次。
他瞄了一眼道玄真人，压低声音说：
看来这一次掌门和师傅他们似乎是下了大血本了。
众人的面上都有些古怪，大多数人似乎暗暗暗的吞着口水，看来奇珍面前纵然是修道之人也难免会大动凡心。道玄真人停了一会儿，微笑着看着年轻弟子们议论纷纷，过了一会儿才说：
好啦，大体上就是这样了，你们回去休息一下，明天一早七脉会武就开始比武。
青玉门弟子们一齐行礼，齐声说：
是掌门人。
道玄真人点了点头道：
你们去吧。
众弟子逐渐都退了出去，大殿上随只剩下了青云门七脉首座与十几位长老。道玄真人回过头来对着那些长老笑着说：
诸位师兄，你们也早些回去歇息吧，明日开战，多场比试还需你们多多费心呐。
那些长老有的满头白发，皱纹横生，有的却是看去年轻的紧，驻颜有术。此刻听了道玄真人的话，一个个也不多说，便逐一的走了出去。到了最后，玉清殿上只剩下了青云门的七脉首座。道玄真人缓缓的收起了他一直挂在脸上和蔼的微笑，目光扫过坐在椅子上的其他六人，淡淡的道：
好了，现在只有我们七个人了。
坐在右边的朝阳峰首座商正良皱了皱眉说：
掌门师兄，你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道玄真人点了点头，面无表情，缓缓的道：
我刚才去看过灵尊了。
此言一出，众人都变了脸色。走下台阶，众弟子经过碧水潭边时还是战战兢兢的，只是这一次那水麒麟却是安安稳稳的睡着，再也没有什么动静。过了虹桥， 重新回到云海那片宛如仙境的巨大广场上后，林惊与张小凡说了两句，便与龙首峰一脉的弟子结伴去了。张小凡看着他走远，才走回到大竹峰一众人当中，听着宋大人对个人说了一些注意事项与待会儿住宿的情况。张小凡听着听着，忽然间想起一事，失声叫道：“
哎呀，糟了！”
众人冷不防的吃了一惊。田灵儿站在他身旁，惊讶的说：“
小凡，怎么了？”
张小凡四下张望，齐声说：“
我刚才只顾着与静宇说话，都忘了小辉了，现在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
众人这才想起，果然都不曾注意到那只灰毛猴子的踪迹。这时纷纷的向四下寻找，只见白云渺渺，各脉弟子逐渐散去，却没有任何猴子小辉的影子。张小凡心中大喜，自从两年前从那幽谷当中把小辉带回，这两年来一人一猴，后来还加上了大狗大黄，同屋而住，感情极深。眼看这通天峰高耸入云，上下地方大的不可思议，万一小辉跑到什么地方找野果吃的，却如何能够找得到他？正着急处，张小凡忽然听见另一侧田灵儿咦了一声，转头看去，却见田灵儿展露笑颜，手指前方，笑着说：“
你们看。”
众人看去，不禁哑然失笑。只见小辉安安稳稳的坐在田不易养的那只大黄狗的背上，口中吱吱吱吱的叫着，向张小凡处挥着猴爪，而发力向这里跑来的大黄狗嘴紧闭，居然咬着一根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肉骨头。过不多久，大黄驮着小辉跑到跟前，小辉三下两下的跳在张小凡的肩上。张小凡赶忙摸了摸他的猴头，装出怒容说：“
你跑到哪儿去了？”
小辉也不害怕，笑嘻嘻的指了指正趴在地上啃肉骨头的大黄，吱吱声中指手画脚的比划不止。张小凡看了半晌，忽然说：“
这肉骨头从哪儿来的？”
小辉闻言又是一阵比划，同时指着广场尽头一个方向。张小凡向宋大人看去，只见宋大人迅速看了看四周，脸色颇为尴尬与好笑，压低了声音悄悄的说：“
那里是掌门弟子吃饭的厨房。”
众人一呆，随即都笑了出来，纷纷摇头。宋大人带头走向另一侧说：“
我们也去休息的社馆吧。对了，小师妹，你是女子，安排你与小厨风的各位师妹同住在一起，你没有意见吧？”
田灵儿摇头笑道：“
我本来就想与文敏姐姐多聊几句，到时好帮大师兄你多说几句好话呀。”
众人哄笑，宋大人的脸上一红，装作没听见，大步的走了出去。身后众人笑谈不已。走在最后的张小凡倒没有掺和进去，而是瞪着肩膀上的灰猴说：“
死猴子，以后你再保去做贼，看我怎么治你。”
小辉吱吱吱的叫了两声，咧着嘴笑了起来，不知道是听不懂呢，还是根本不把张小凡的话放在心上。张小凡又骂了他几句，向前走着，走了几步又想起什么，转过头大声说：“
快走了，死狗，就知道吃。”
兀自趴在地上啃肉骨头的大黄好不容易抬起眼睛，看着众人都走得远了，这才站了起来，叼起啃了一半的肉骨头，懒洋洋的追了上来。玉清殿上，青云门七脉首座汇聚于此，此时他们的注意力都被道玄真人吸引了过去。落霞峰首座天云道人首先站了起来说：“
掌门师兄，那你可看得出灵尊他刚才到底是怎么了吗？”
道玄真人叹了口气，缓缓的说：“
我仔细看过了，灵尊并无什么异样。”
什么？各位首座的脸上都浮起了惊讶之色。道玄真人看了看这些同门的师兄弟说：“
的确如此，我反复看了几次，灵尊一切如常，实在想不通他为何竟会突然有如此大的怒气，偏偏又消失得这么快。”
田不易沉吟一下说：“
我看灵尊攻击的目标似乎是一众年轻弟子，难道说是有人触怒于他？”
小竹峰首座水月大师接口说：“
不可能，若真是弟子触怒了灵尊，灵尊又怎会一击之下便放弃了？”
水月的相貌颇美，但一说出话来，声调冰冷，仿佛带了一丝寒气。田不易看了他一眼，便住口不说。道玄真人摇了摇头说：“
灵尊乃是上古灵兽，性已通灵，千年来从未有如此突然失常的情况，其间必有原因。”
坐在左侧风回风首座，两鬓双白，在座七人当中看去最是苍老的曾书长开口说：“
莫非掌门师兄心中已有定论？”
道玄真人轻叹一声说：“
不瞒各位，我对此也是摸不着头脑，但灵尊乃是我青云门镇山灵兽，非同小可。我本想以本门秘传的通灵术一查究竟，不料……”
说到这里，道玄真人忽然停了下来，旁边人听了一半，忽然听他不说了。田不易首先追问说：“
掌门师兄，怎么了？”
道玄真人面露尴尬之色说：“
这通灵术乃是旁门小技，但已知可以与灵尊稍作沟通。不料我正想使用的时候，灵尊他居然已经睡着了，我也无法可施了。”
众人哑然，道玄真人干咳两声，正色道：“
此事不必担心，待灵尊醒后，我们再从长计议。而眼下还有一事，我想与各位师兄商量一下。”
众人见道玄面色严肃，似乎不是小事，都收起了笑容，正色的坐下。
道玄真人也坐回自己的座位，沉吟了一下才说：“诸位，你们可知道东方三千里外有座空桑山？”
众人一愣，苍松道人首先回过神来说：“
掌门师兄说的莫非是那座上面有万福古窟的空桑山？”
道玄真人点了点头：“
正是。”
曾书长皱眉道：“
听说那座万福古窟乃是一天然巨洞，直入地底，深不可测，其中寒冷阴湿，只有无数的蝙蝠生于其中，据说竟有数百万只之多。这种不毛之地，师兄怎么会好好的提起它来了？”
道玄真人缓缓的道：“
诸位有所不知，这万福古窟虽然看起来人畜不进，但在800年前却是魔教的一个重要的据点。那古窟中寒冷阴湿，正好适合那些邪魔外道修炼妖法。后来在我正道人士的围剿之下，魔教孽障败退而走，此处遂荒废下来。”
水月大师冷冷开口道：“
那掌门师兄此刻又再度提起，又是何意？”
水月这般对道玄说话，态度可以说颇不友善，但在座之人都知道水月大师对人说话从来如此，道玄真人也不放在心上，只叹了一口气说：“
唉，水月师妹有所不知，就在半年前，我得到焚香谷的一份传书，说是近来在那万佛古窟的附近，似乎又有魔教余孽活动的迹象，并以此征求我的意见。我思量之下，便令二徒义才 急速的前往了空桑山去查看一下。
朝阳峰的商正良一听之下笑着说，
这不就好了，小师侄才华过人，修行精深，着实为青云门当中的佼佼者，在上一届七脉会武大师中更是折桂而归，有他去了还有什么办不成的呀。
道玄真人微微一笑说，
商师兄过誉了，不过一才去了空桑山，数月之后便有书传回来，说的确发现有魔教中人在万福古窟附近活动，而他们的目的却更是惊人呢。
众人都吃了一惊，曾书长说，
怎么？
道玄真人面色沉静，看不出什么喜怒哀乐，道，
据一才信中所说，他擒住一个魔教徒众，从其口中逼问出原来万佛古窟在800年前是魔教中一个支派炼血堂的总堂所在。其实炼血堂势力强盛，乃魔教五大势力之一，但在被我正道仙人击溃之后，虽一蹶不振，万福古窟也荒废了下来。但不知怎么，近些年来已示威许久的炼血堂似乎又有抬头的迹象，而在炼血堂中相传，当年万福古窟一战，虽然炼血堂主要人物全部伏诛于我正道人士剑下，但万福古窟之中却有一个隐藏极为秘密的藏宝密洞，里面有许多的奇珍异宝，妖书邪卷，并不曾被人发现。
说到这里，众人都已经明白过来，苍松道人冷笑一声说，
邪魔歪道，痴心妄想。
道玄真人摇了摇头道，
且不论这个传闻是否属实，但据我所知，800年前那一战之后，正道人士的确并未在万福古窟中发现什么样的密洞宝库，其他的倒也罢了，但若是真有这个密桃宝库，只怕其中会有一件大凶之物，却是我们不可不防的。
众人都向道玄看去，天云道人道，
师兄，你所指的究竟是何大凶之物，这般紧要？
道玄真人看了周围诸人一眼，沉声地说，
是血珠。众人悚然动容，
苍松道人讶道，
这凶物不是早随着黑心老人死去而消失了吗？
道玄真人摇头道，
不然，黑心老人虽死，但嗜血珠未必便没于人间，似这等大凶煞之物，等闲之辈不能掌握，魔教妖人若是修行不够，将其收藏起来也未可知，而且当年黑心老人出身便是在魔教的炼血堂一系，故以我推测，很可能嗜血珠便在这密洞之中了。
众人听了道玄真人这一番话，一时都默默无语，半晌却是那冰冷冷的水月大师开口道，
那掌门师兄意欲如何？
道玄真人道，
我在收到异才的传书后，即刻便知会了焚香谷与天音寺，不久这两大门派也回过话来，说也要将派出得意的弟子前往空桑山，阻止魔教恶徒迟到除奸。
田不易皱眉说，
那掌门师兄的意思是？
道玄真人脸上露出了微笑道，
说起来此次也是难得的大好的历练机会，我青云门中年轻俊才虽多， 但多数都未外出过修炼，而且这些年来天下安定，更从未与魔教妖人对峙相抗。趁着这次七脉会武的机会，我打算将前四名的年轻弟子一起派出前往空桑山，一方面可以阻止妖魔的倒行逆施，另一方面也可以历练历练，长长见识。而且他收起笑容，面色转为严肃道，而且我听闻最近百年间天音寺与焚香谷都出了几个了不得的杰出弟子，天资骄人，我们再坐视不理，只怕将来这正道领袖的地位就难保了。若如此，我道玄可无颜去见历代祖师。众人一起点头，苍松道人首先说，掌门师兄高瞻远瞩，说的极是。道玄看了看各位首座道，既如此，诸位是都没有意见了？众人皆点头称是。道玄真人说，好，那就如此决定了。玉清殿里已为诸位师兄安排了住所，诸位请前去休息吧。说着他手掌连拍三下，门外立刻转进数个道童，你们领着诸位首座去房间歇息。道童们应声而上，各首座都站起身，向道玄真人行了一礼，便跟着去了。